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把围巾裹紧，把心放松，让今天变得美美的。早上7:31，今天是星期二，12月9号。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大家早安。我今天要特别说早安，为什么呢？因为呢，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就看到呢地震的消息不断的传来。那么最早呢，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咱们内地的江西啦，还有广西啦，差不多是9点。哎，不。第一单应该是我的老家台湾，
台湾花莲。
对，台湾花莲在晚上的7:24啊，5.1级。但是呢，对花莲同胞来讲呢，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
不算什么了。
对对，那我也看到呢有报道，可是还好没有什么样的灾害或者是损失。那么接着呢，就到了晚上的9:45，那么。江西的九江呢 2.4级，然后呢广西的南宁呢 2.1级，那么二级三级以下呢都是轻微的啊，甚至大家都不知道曾经地震过。好了，到了晚上深夜时刻，就是10:15，那么就日本本州东部7.5级。那么现在好像有更正，是几级呢？
是的，我们见到呢，日本现在是7.5级的近海地方啊，青森县的，是出现这个地震的情况的。
对，那么我上网呢搜了一下，好像全网到现在都没有报告呢有什么样的灾害，那可能还在呢就是做一些的跟进。那我就马上想到了在日本的白熊，白熊在第五空间冒泡没有？我们有一点挂念您啊，因为真的有点担心，虽然是在日本本州东部，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视频，东京那边也是晃得好厉害啊。
是的。
那所以我们呢，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一颗呢，在大自然面前有一颗敬畏的心，也有一颗依靠神的心，为白熊祷告，那么也为呢江西、南宁，还有呢花莲、台湾花莲这些地方祷告。好了，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呢是江陵期的灵修，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今天会谈哪个家谱，家谱当中的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呢来学习啊。接着呢我们要开始连着三天公布啊，其实是咬文嚼字公布了2025年十大流行语。
是的，每年这个时候呢总得回顾整理
对
一年下来最热门的流行语，
对
网络术语呢有哪些，那么待会呢会给大家揭晓的。
是，这些流行语呢其实都是社会的脉动，代表2025年呢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透过流行语我们大概就能抓到了时下流行的，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流行什么，他们的文化是什么，还有社会上发生过哪些轰动的事情，
对
以至于留下了一些梗呢。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明天后天呢三天一起来看看咬文嚼字已经发表的2025年十大流行语，然后呢就是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啊是哪里呢？
尼希米基9:20-21，礼拜五呢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打电话来背经句。
对了，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将临期灵修，彻底的救赎二。以赛亚书35:5-10，
那时盲人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欢呼，在旷野有水喷出，在沙漠有江河涌流，火热之地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野狗躺卧休息之处必长出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就是一条路，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是专为走路的人预备的，愚昧的人也不会迷路，在那里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经过，在那里他们未现踪迹，只有救赎的民在那里行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远的快乐必归到他们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伤叹息尽都逃避。
昨天的信息指出，以赛亚书36-37所记载的那一次神对以色列国的拯救呢，并不是指向彻底的救赎。那么35:10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是不是指后来神让他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归耶路撒冷的事情呢？答案呢是，但也不完全是。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指出犹大人的问题，神一直想透过先知的信息使他们回转，但是到了39，圣经已经埋下了伏笔，最终犹大人也因为悖逆神，被神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他们。但是神同时也应许他们在亡国70之后可以回归耶路撒冷，结果这一切都按着神的应许而成就。神在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已经指出了他们所犯的各样罪行，到了书卷的第三部分56-66，仍然继续出现。这样看来，在国家战争的层面上，他们获救了，从被掳之地归回了。但是呢，在更重要的层面上，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上，他们仍然呢是不断得罪上帝的子民。那么35:10说的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那是否就已经没有意义呢？第35作为书卷第一部分信息的结语，宣告了神会施行终极的拯救。35:5-6说，有一位能够使盲人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欢呼的弥赛亚将要来临。在旧约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当中不断提到神是会使盲人看见的上帝，但是呢，瞎子被医治的神迹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到了新约，一位亲自宣告他使盲人看见，并且多次施行这个神迹的基督已经降临了，他会施行终极的拯救，使全人类可以真正的欢呼喜乐，人能够真正成为永恒天国的子民，敬拜创造天地的主宰。 为什么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的确是指百姓被掳回归，但也不算完全正确呢？基督降生能为人类带来终极的喜乐，我正面对什么令自己忧愁烦恼的事情呢？在这降临期的日子，学习把他们交托给为我们降生并且应许会再临的基督。那时盲人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以赛亚书35:5。
降临期灵修，彻底的救赎二。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神不想看到任何人感觉到人被神冷落，人被神遗弃，或者人被神嫌弃，或者人被神嫌弃。神只想看到每个人在追求真理，追求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坚定不回头地，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不要有任何顾虑，被任何包袱。无论你做过什么错事，走过什么歧途，或者有过什么过犯，都不要成为你追求认识神的包袱累赘，继续往前走。无论什么时候，神拯救人的心是不变的，神拯救人的心是不变的，这是神的实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最可贵的一个地方。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神拯救人的心不变，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那么在分享今天的灵修之前呢，我们先来欢迎一位好久好久呢没有冒泡的朋友王新立，欢迎您。现在看着大家也陆陆续续的冒泡了，那相信刚才呢都和我们一起了灵修啊。经文是以赛亚书35:5-10，主题呢是彻底的救赎。
嗯，是的，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章，34章呈现的是可悲的命运。
嗯，
高傲的列国还有投靠他们的人呢，要承受罪孽带来的下场，神要审判仇敌。但是呢，翻到另外一章呢，35章，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就是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坚守信仰，依靠神直到最后的人呢，会走到哪里呢？会走上一条神圣的路。经文采用一个对比，凸显了这个巨大的转变。譬如什么呢？旷野会变为布满朵朵玫瑰的花园。
嗯，
那么呢，野狗躺卧的地方呢，诶，也会长出青草芦苇的。愚昧的人呢，也不会迷路了。那些崎岖不平的山路呢，你就能够见到一条平直的大路。经文叫它圣路。是给谁的呢？是专门给敬畏神的人而设的。那么属神的人呢，今生我们或许会走过很多艰难的日子，我们会流泪痛哭的。不过呢，到那天，最终他们会得到神彻底的救赎。以前我们会忧伤叹息，但是现在尽都逃避，不再伤心难过了，而是欢喜快乐。那种欢喜快乐不是今生的那种暂时的，暂时开心一下就好了，而是神应许永远的福乐呢，会临到我们的头上。那我们也能够领受到永远的福气喜乐吗？你有把握吗？
嗯，谢谢小薇老师的分享跟提醒啊。那么作为灵修的一个回应，那我听到了怒，那就是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在圣路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在天国里就已经是在圣路的这条路上，不过在人世间的确我们现在可能走的是坎坷路、崎岖路，但不要忘记了依靠耶和华，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好，早上的7:46，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12月9号，我们再次的呼吁，哎，我还没有看到白熊啊。
嗯，白熊。嗯、
对对，你看我讲的心都急了，嘴都飘了。白熊，白熊冒泡一下，可能白熊在陪这个熊爸熊妈啊。因为我们看到昨天日本地震嘛，那么我们也担心呢，我们的台湾的同胞花莲那边也有地震，5.1级，也是不小啊。所以我们的聪明，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没有，那么求神赐给我们在平安的日子里头更加有一颗渴慕他的心。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四章，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3个14代的意义。三，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预备基督的来临。被掳到巴比伦，好像是神弃绝了以色列民，也好像神的拣选及计划失败了。然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宝座仍然坚立，人的失败却是神进一步计划和行动的开始。被掳归回时期的两件大事，圣殿和圣城的重建，等于宣示了神仍然掌权，选民仍然是选民。这些没有自己君王的子民，却因被掳回到神拣选的本意，把神当作他们的王，这是弥赛亚国度的基本准则。此一阶段的家谱到耶稣基督画下句号，这岂不正说明了神国计划的指向吗？他是神在大卫家中所预定拯救的脚，也是天国的王， 是那位生下来就做王的救主。事实上，五卷大先知书中有两卷书是被鲁后的先知所写，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则是关乎被掳的信息，可见被掳后的信息在神的启示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A. 重建圣殿的启示意义。其实这个阶段的启示意义不是到新约才被宣示，三位回归时期的先知一再指出那位真正的建殿者和圣殿重建的意义。哈该书二章七到九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书三章八到九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均是以色列人回归建殿时期的先知，然而他们的信息却都指向一个将来的殿，一个更荣耀的殿，一个由大卫的苗裔所建的殿。这位大卫的苗裔不仅是君王，而且是祭司，是这奇妙圣殿的祭司。这些先知的预言等于宣告了建殿的真实意义和神借着这位大卫的苗裔所要成就的奇妙计划，那才是人应该关注的所在。所以第三个十四代看起来是以绝望的被掳为开始，却是以对基督的盼望为指向，至终以基督的降生为整个家谱的最高峰。他的降生是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B. 所罗巴伯的角色。神除了借着先知的预言指明重建圣殿的真意，同时拣选了一位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成为建殿的领导者，他也是回归建殿时期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耶稣基督家谱的第三段中，所罗巴伯是一位醒目的人物。所罗巴伯不仅是一位建殿的领袖，两位回归时期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都曾多次指着他发预言。神的话曾临到先知哈该说，哈该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哈该的预言中，所罗巴伯的角色显然已经越过了建殿领导者的角色。当神的国度临到时，他代表那位掌权的君王。此段经文中的震动天地，既是指弥赛亚的国度来临之时，而手上带着君王戒印的所罗巴伯则代表了弥赛亚的掌权。 C. 神拣选所罗巴伯的用意。神固然曾应许大卫关于那后来要做宝座的后裔，然而以色列人经过五百年历史的变迁，而且中间有多位君王迎合外邦偶像的风俗，百姓对大卫之约的内容和意义必然已经相当的模糊。 再加上被掳后的冲击，有些人的信心因而动摇也属必然。如今神借着圣殿的重建和对所罗巴伯的预言，再度提醒以色列百姓弥赛亚国度来临的必然性。第三个十四代之后，前面分析过三个十四代代表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神学上的意义。那么十四这个数字有意义吗？显然也是有的，否则马太就不必为了迁就这个数字而省略一些人名。事实上，学者们也都承认十四这个数字应有象征的意义，不过对于它的解释却众说纷纭。其中比较盛行的讲法是认为十四这个数字等于希伯来文大卫这个名字的数值，借此象征基督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然而这家谱已经开宗明义的指明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马太应不需如此费心地凑合出三个十四代这组数字。此外，这种说法还可能忽略了预表的基本法则。按圣经预表基督的用法来看，均是预表者被做成有类似基督的特质，而非基督去符合预表者的特质。这两者一是本，一是末，基督是本，预表者是末，本末不可倒置。就如希伯来书七章三节论到麦基洗德时这样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中相似一词按原文是完成时态之被动语态分词，意思是被做成与相似。也就是说，麦基洗德一生特殊的经历，如他是仁义王，又是平安王，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且是至高神的祭司，都是神预先量给他的，为了要把基督永远大祭司的职分表明。此外，如逾越节的诸般规矩、会幕的各样设施等，都是神所指示摩西，为了要把基督表明。因此，不是基督去迎合会幕的规矩，乃是会幕启示基督；不是基督的经历像逾越节的条例，乃是神借逾越节表明基督；不是基督去复合麦基洗德，乃是麦基洗德被做成类似基督的样式。因此，若三个十四只是为了符合大卫这名字的数值，其本身并不具有启示意义，那么岂不是让基督去复合大卫，而不是神借着十四之数来启示与基督相关的事？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另一些学者们的意见。一，七的组合数字，十四就是两个七，三个十四代则是六个七。七在圣经的启示中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有些学者如韩迪生等据此认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第七个七的开始，所以他的降生成了整个族谱的最高潮。这种说法有些学者如卡森等并不认同，他们以为圣经明说是十四代，何以将他们拆解成两个七代呢？但就旧约中七这个数字和启示基督的关系来看，却是极有可能。在旧约，七是一个关乎启示的重要数字，例如七日是安息日，七年是安息年。但有时候七被组成一组数字，例如七个七年是禧年，七十年则是以色列人被掳外邦的日子。此外，也有将两个七合成一组十四来看的例证，例如当圣殿建成的时候，所罗门带领百姓在神面前守节两个七日，共十四日。列王记上八章 六十五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这些组合的七，其基本意义都和七脱不了关系，更何况以七代代表一个历史上的大阶段，却有实质上的困难。二，禧年与基督的国。在七的组合数字中，七个七是禧年的数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数字。禧年不仅是神启示以色列人的特别年日，也关乎基督的救恩。除了在禧年的条例中我们看得见救恩的影像，基督开始传道时更是直接引用禧年作为他传道的诠释。按路加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所记，主耶稣刚出来传道时进入会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读完之后，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主耶稣的动作和宣誓清楚地诠释了禧年的救恩意义，并与他的关系。他之所以这样连接，乃是由于禧年条例本就是自由的象征，也含有丰富的救恩意义。因为在禧年来临时，所有被卖为奴的以色列人都得着释放，各归本家，各回本业。此外，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曾以七十个七预言基督和他国度的来临。七十个七明显是以禧年为解释的基础，然而这七十个七的组合却留下最后一个七作为结局前大灾难期的代表数字。所以禧年不仅是救恩的表样，也是国度的表样。若说安息日的启示含有国度意义，那么即安息启示之大成的禧年，岂会没有国度的意义在其中呢？由此可见，三个十四代着眼的应不是十四这个数字，乃是六个七，另有隐而未现的第七个七，加起来即禧年的数字。何况马太福音的主题本就是天国的君王与他的国，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开启了第七个七，第七个七之后即是永远禧年的来临。反过来说，若基督的再来即国度禧年的来临，那就是第七个七的完成之日。那么在国度禧年和第六个七之间，岂不是该有第七个七吗？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意会到，自耶稣降生之后到他再来之前的阶段应记第七个七，而这阶段的主要用意除了为完成基督的救赎事工之外，就是在为神的国度预备天国的子民。这也是马太福音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主要内容。大灾以马内利，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后，马太接着解释为何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生又有什么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事实上在后裔的应许中，以马内利一直是一条很重要的线，在每一个后裔的应许中都能看见以马内利的影子。一，女人后裔中的以马内利。在童女怀孕生子的应许中，神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此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实质应验。童女怀孕生子是女人后裔应许的延伸，也是必要条件，所以这位神应许的女人后裔不仅是要打伤那蛇的头，而且带来以马内利的恩典。然而以马内利除了这现实的意义之外，也有神永远国度临到的终极意义。当新天新地来到时，圣经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新天新地的美好在于神永远与人同住，那是以马内利的永远状态。若无神的同在，那么新天新地也变得没有意义。二，亚伯拉罕后裔中的以马内利。在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事件中，神所指定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地，同样也是神指定大卫献祭赎罪和建殿的所在。祭坛是人来到神面前的通路，而圣殿的意义就是神要与人同住，所以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同样有以马内利的影子。再如当雅各离家出走来到伯特利之时，他梦见神的梯子，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这时神向雅各坚固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雅各醒来时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话显明了神的殿就是神同在的象征。综合献祭的羔羊和天梯，我们可清楚看见以马内利成就在人的身上，是因那位道成肉身献上自己为祭的基督，成就了神人之间的和好，使神能与人同住。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所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三，大卫后裔中的以马内利。在大卫后裔的应许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重点是，那位坐宝座的君王要为神建造圣殿。如同神指定所罗门要成为建殿的君王一样，事实上圣经曾多次多方的连接弥赛亚的王权和建造圣殿的关系。先知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若圣殿既是神同在的象征，那么神指定的建殿君王既有以马内利的因何关系。所以大卫子孙的应许实也显示了以马内利的另一层意义，弥赛亚的王权和以马内利的关系。由神对大卫应许的架构来看，这以马内利的实现是建立在这位后裔的王权上，因为他的王权成就了圣殿的实现。圣经如此的连接，等于告诉我们，基督的王权和以马内利的实现密不可分。人不能只要神的同在，却不愿意降服在神的王权之下。马太福音充分地透露这样的信息，基督的降生固然是实现了神的同在，但它也是 生下来就做王的那一位，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所宣示的天国律法，不仅是宣示他的王权，也同时宣告了他的同在是与遵行天父旨意并行的。例如下列经文所示，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四，结论。由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马太福音家谱的重要性，它既涵盖了旧约的历史，又包含了旧约中最主要的应许，它既指明了旧约信息的指向，又提示了新约信息的依据。它不仅是旧约许多重点的归纳，也是新约福音信息的概要，所以它好像是一把钥匙，解开旧约和新约的钥匙。它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将基督和他的救恩启示出来，并按着神所预定的时候应验。所以法兰士视其为旧事史的梗概，意思说基督的家谱不仅呈现救恩的历史，也启示了神拯救世人的内涵。在这福音浓缩版的家谱中，人可以看见基督的所事和降生的意义。他是神的儿子，他借着女子而生，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万国得以与神和好，得神的赐福，他是以马内利的实现，他是天国的君王。人借着信心得基督的救恩，这些重点和三个后裔的应许相互交织，彼此印证。虽然在家谱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名字，但是借着这三个后裔的应许，我们得以窥见其中的意义和丰富的内涵。马太福音的后续内容也就接着这家谱的内涵而展开。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八点十三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12月9号星期二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第十四集的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包萌萌在第五空间说，哎呀，这个家谱我的脑子有点不够用啊。跳跃有点跳得太快了，那萌萌不要担心，你可以呢再重听，因为里头的干货满满。我知道呢，可能很多人在听这个栏目的时候呢很有得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要提醒，是需要再慢慢咀嚼的，所以欢迎呢您可以找机会重听。另外也不要担心，这个栏目播完之后，我们会将整个栏目的音档还有呢这本书的文字稿都摆在我们电台的资源库，到时候呢欢迎大家去下载，然后存起来也分享出去。
是的，栏目呢有25分钟啊，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啊，听不够呢没关系的，等听完所有的节目以后呢再仔细吸收就可以了。
对了对了，哇，这个25分钟我们的节目 差不多将近一半，
对，将近一半
都在听我们杨谦老师
家谱。
对，家谱很重要。为什么神要把家谱放在圣经中？绝对有他的心意，还有他的工作。所以刚好这个机会，我们就真的好好的一起来学习。好了，那么12月2号呢，这个咬文嚼字呢就发布了2025年十大流行语。来，今天就让小燕老师跟文慧呢和大伙一起来说说啊，先说十大流行语是哪十大呢？
好的，跻身十大其中三个流行语，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主要说一下。那么十个有什么呢？榜首的是任性，
嗯，
还有具身智能，另外还有苏超，
嗯，
还有赛博对照，
嗯，
数字游民，谷子，
嗯，
预制 XX。
对，
活人感 XX 基础，
嗯
，XX 就不基础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最后这个呢，是来自文慧的老家一位政治人物，他在问政的时候，他就说：“本来应该匆匆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却是匆匆
连滚带爬。”
对，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在哭什么啊？哭？
对，我觉得真的挺有趣，能够反映呢今年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的确，
真的，
嗯。所以每年的咬文嚼字为什么让大家那么样的注意，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呢今年流行什么文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年轻人他们在做些什么。所以透过呢十大流行语，我们大致上可以抓住了2025年，你看现在都9号了，即将过去，究竟这今年呢整个社会在干啥呢？好，今天我们先说前三个吧。第一个叫任性，这个任性不是
我好任性的那种啊，
绝对不是。这个任性是坚韧，
坚韧，对，
对了，坚韧的任性位居榜首，反映什么？后疫情时代经济波动、极端气候频发之下，社会和个体应对压力的抗风险能力的诉求。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对不对？
嗯，
这个疫情是2022、2023年初上半年才过去的嘛。
对，这也反映了自我调节的生存能力吧。大伙都是，每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是具身智能，哇，
这个具是文具的具，
具
体
的
具，
对对
对，
指的是人工智能跟物理实体，譬如机器人呢、现在服务员都没有实体版了，就机器人了、融合的技术体现了 AI 从虚拟交互向实体化落地的趋势呢，趋势也能够反映呢我们越来越期待它的新的发展。
对，我十月份呢有内地行啊，那么我真的就是第一次在酒店呢，我们经历了机器人送东西给我们，
服务你们了。
对，他真的就是送到门口、
哦、
然后哎，门钟响，然后呢他就真的把水啊那些我们要的东西给我们了。
你会不会忍不住想跟他说啊，谢谢你啊？
有啊，我有说谢谢。
麻烦你，辛苦你了。
他没回应。
没关系，不要生气、
好，那真的现在看这些机器人，你就觉得哇好厉害，原来是人工智能和物理实体的结合，这是具身智能。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呢是哇，很少见到跟运动有关系的。
对了，
高票入选代指苏州超级联赛。
对，
因为苏州草根足球文化的破圈传播，延伸为地域文化自信的符号。
对，
因为呢13个城市代表出队，泰州队呢还上演了黑马的逆袭，
对，
夺冠了。
苏超哎，今年真是火得不得了啊！但是不要忘记了，除了苏超，贵州那边的就是村超
也是很棒的，
也是很棒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先认识三个啊，是不是透过这三句词汇，三个词汇，您大概知道今年2025年流行什么了？一个是任性，哎，这个是对我们人的一个肯定哦。
嗯，
那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这个天气真是变化的太厉害，香港到现在还有人穿短袖呢，对不对？气候变化我们怎么去应对呢？还有具身智能，这是 AI 人工智能时代，还有就是苏超，原来呢这个草根的运动也可以破圈的。好，明天我们继续分享2025年十大流行语。
清晨一束 良友电台欣赏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尼希米记9:20-21，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尼希米记第9章就记载，回归之后的以色列百姓呢，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呢，一起欢欣庆祝吹角节和祝棚节，有20多天全心全意聆听神的律法，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来看一下谁参加了祝棚节呢？应该就是包括所有的居民，其中呢也是有愿意归顺以色列的外邦人来的，在那里呢认的罪是以色列民的罪，和外邦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在尼希米记9:2就说与一切外邦人离绝了。
那我们来听听呢这个祷告的内容。尼希米记9:16-17呢就提到，当初以色列人要自立首领回去埃及，还好呢神没有按照他们心里所想的成就纵容他们回埃及。接着呢18-20就提到了金牛犊的事件，这显示出呢以色列人的顽梗悖逆。
那么接下来20-23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神如何养育他们，以致他们是一无所缺的，而且呢神还将列国之地呢分给他们，赐给他们，使他们的子孙多于天上的星星，带领他们到神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了。
来到了24-25呢就回想以色列人进去得了迦南地了，那么因为神的大恩呢他们心中快乐。这一路上呢都是神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守护他们，即使他们狂傲悖逆，神却大发怜悯，没有撇弃他们，拯救他们到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
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透过历史认识人的罪性，并且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你呢？你会不会常回想神拯救帮助你的经历呢？那么这个对你的属灵生命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开心太太，
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吴慧老师。老师早上好。我想我今天是最后一通电话了吧，所以我刚刚一下子忙完了说打电话，然后忘记电话号码了，只记得1322，后面完全忘记了。所以谢谢第五空间的家人们给的电话号码，所以我就赶快拨通了。
你真的是一轮嘴就赶快讲了，怕时
间不够。果然是开心太太。
我得意的笑，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感谢你赐下独一的儿子降卑为人，用大能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寻见祷告伟大的阿爸天父。主啊，求你怜悯身体软弱生病的人，特别帮助刘姊妹度过难关，让她能够痊愈，她体内的病毒经过治疗可以消失不见，姊妹也能够恢复健康的身体，免疫力可以增强，能够抵挡各种病毒细菌。主啊，求你陪伴姊妹，因为她心中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担心啊，让她在等候当中有喜乐，心中有平安，也深知道你是那一位垂听祷告的神，你是爱她到底的永恒主，你的爱永不改变。主啊，我们也继续为蒙恩来祷告。主啊，求你纪念弟兄在寒冷的天气底下呢，每天还是要辛勤的工作，但是呢，最近工作带来的压力呢，几乎压垮他，让他感到很疲惫、很无力、非常的沮丧，因为那个制度呢，常常改来改去。主啊，求你开路，让弟兄呢，在混乱的情况底下呢，依然能够安静下来。主啊，求你赐给他勇气，还有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流行语任性啊，让他能够呢懂得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主啊，求你让他在迷茫当中能够见到你为他安排的道路，在疲乏当中能重获力量，如鹰展翅上腾，在烦躁的时候呢，心中能够找到安息，每一步呢都有你的带领跟保守。我们也继续纪念到刚强弟兄啊，他的肠胃呢还是老毛病呢，在第五空间说最近可能吃了一些红薯啊，一些水啊，吃了以后拉肚子啊。主啊，求你保守他的身体，让他有健壮的身体，让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困难逆境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怕，我们都不要放大眼前的困难，而是赶紧来到你面前仰望，求你帮助，求你保守。主啊，很多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我们特别纪念到在日本的白熊，求主保守他一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也希望呢他能够在第五空间的留言让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也求主安慰医治受到地震影响的每一个人。我们把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再次的提醒，这一次的流感是很厉害的，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呢不幸感冒了，一定要吃药。那如果拖了几天了，赶快去看医生啊。那也再次的求神呢赐下平安，特别纪念日本，还有纪念台湾，纪念呢江西、广西这些地方。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